也感谢神，我们可以回到教会来聚会。刚刚为了特别分享了，COVID 的其实给我们最大的害怕就是让我们人与人可以分开，但是啊，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胜过。嗯，所以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啊，赞美你，是你先爱我们啊，主啊，而且你将你的恩典啊，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我愿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无论我们在这里的，还是有人在 Room 上，主都能够看到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爱和恩典，而且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主啊，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你让我们专心，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以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神你为我们预备的更美的家乡。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又是一年开学季啊，九月的，这是我是很兴奋的。虽然我已经离开学校这么多年，没有声音吗？这一个好。开学的时候，孩子们回到学校去上学，但是我们更看到有很多的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到埃蒙特，来到 UofA 读书。那在过去一周，我们也有机会到大学校园为我们的 UofA 中文圣经班做宣传，看到很多学生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大学读书，有的是从加拿大别的城市来到埃蒙特，有的是从不同的国家来到加拿大读书。当然，我们关心的主要是那些从中国大陆来这里读书的学生。看到这些学生呢，我就会想起我当年97年的，只身一人背井离乡，拎着两个大箱子到美国读书。不过说实话，我当时的心情不是凄凉啊，而更多的是兴奋，因为觉得从此前途光明，等待我的将是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当初你离开家乡来到北美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你在寻找什么？你是不是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如今的中国，其实和我当年出国留学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有钱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中国学生出来。我想他一定在寻找什么？他们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第13节到16节告诉我们，有一群古人也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我说他们是古人，是因为他们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他们是旧约里的人，离现在至少有2000多年。其实呢，加起来应该是4000多年，4、5000年。那你就可以看到，古往今来，人们都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无论东西南北，所有的人都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为什么？为什么人会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呢？是因为人心永不满足，还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够美好？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这些人，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读上下文的话，你就知道是旧约里面那些有信心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到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等等。这些人都是有信心的人，虽然他们死了，却因为信心依然活着，而且因着信心，他们依然在对我们讲话。这些人活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因信看见了那所应许的，并且欢喜迎接。那应许的是什么呢？他们从远处看见，并且欢喜迎接的是什么呢？就是那更美的家乡，就是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一生所寻求的家乡。所以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有没有感受？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牧羊的，他们在地上并没有自己的国家，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常常挪移帐篷。他们对寄居的客旅是深有体会。约瑟也曾经寄居埃及，摩西曾经寄居米甸，那他们对客旅寄居生活是非常熟悉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并不是说他们在地上的时候经常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而是说他们要从这个世界搬到另一个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亲爱的朋友，你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去半幅，去 Jasper 旅行，你觉得那里很美，但是你知道你是去那里旅行，你不是去那里定居。就像刚才温瑟一样，他去那里做义工两个月，他就很盼望快快回到 Edmonton， 因为你不是让你定居的。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其实对客旅寄居本来应该体会很深的，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你过一段时间你还可以申请成为公民，好像你是这里的主人一样，可以永远居住在这里。真的吗？没有人可以永远居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客旅，是寄居的。问题是你认识到没有，问题是你是否愿意承认，更重要的，你是否知道如何在这个世上做客旅，过寄居的生活。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那是一个美丽丰富和平的地方，人能够在那里与神同在，与神相交。但是后来人违背了神的话，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了，堕落了。亚当夏娃那一次的犯罪可谓影响深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从那以后人就成了流浪者，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望能够回到伊甸园去，回到神那里去。创世纪第三章22-24节这样记载，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洛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人犯罪以后，罪就使我们与神隔绝，与生命隔绝，失去了永恒的家园。我们在这个世界流荡，试图寻找到一个更美的家乡。人犯罪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人要死，没有人可以逃过死亡。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便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亚当犯罪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的影响，那个罪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因犯罪所以都会死亡。诗篇90篇第十节讲，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一个人无论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多少，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只能空手而去。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也都是客旅，是寄居的，没有人可以永远活在这个世上，没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带去一片云彩。如果你明白这一点，那你就应该认真的思想 耶稣的话，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被赶出了伊甸园，人的生命很短暂，都表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还有一点，你应该知道你是客旅，你是寄居的，就是你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过去，有一天会被毁灭，没有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居住。那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当这个事件过去，当这个事件被毁灭的时候，你要去哪里？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三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新冠病毒引起的疫情可能已经让很多人觉得这个世界并非美好的地方，但是人心还没有完全的醒悟，更没有悔改，他们对圣经上所说的话还不以为然，以为不真实，以为不会发生。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神绝不说谎，神的话必然应验。那当那一天突然来到，就好像宅来到一样，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为什么不趁早悔改，信耶稣有得救的确据，以致当这个世界被毁灭的那一天，对你来说不是大灾难，而是大喜乐。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神如今留我们在地上，就是给我们机会悔改，听福音，信耶稣。你怎么能够不以为然呢？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每个人也都试图想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当我刚从美国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常常碰到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从美国到加拿大呢？我们都想去美国。那于是我便会告诉他们，美国不是天堂，你想去天堂吗？我可以告诉你去天堂的路。那这是我做的一个名片。聂书全博士，出生于四川，重生于美国，现寄居加拿大，永恒的家乡是天堂。那下面是我的联系方式，这些联系方式都是这个世界的联系方式，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这些方式都会失联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和神建立起一个持续的永不失联的亲密的关系。我自己从一个穷乡僻壤经过重庆、北京、美国来到加拿大，你可以说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些变化比起我信耶稣都算不了什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而耶稣是通向那个家乡的唯一的道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以神为他们应许的是更美的家乡。这个文章里面，经文里面并没有告诉谁应许的，但是当圣经里面用这种被动式的时候，它就暗含着那一个主体其实是神，神为他们所应许的，神应许他们，神应许给人一个更美的家乡。 当初神把人赶出伊甸园，并非神无情无义。神在创立世界之先，就已经为人预备了一个完全的救赎计划。神把这个救赎计划在人类历史上逐渐的启示出来。神曾应许挪亚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神曾应许亚伯拉罕他必成为大国，神必赐福给他，他也必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曾应许大卫，他要坚定大卫后裔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神曾透过先知以赛亚预言，他将造新天新地。那这里我要你明白一个重点，既然更美的家乡是神所应许的，那么那更美的家乡一定会实现，一定会临到的。虽然那些有信心的人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那所应许的一定会来的，因为应许他们的是神，神是信实。我们也可以说，那更美的家乡之所以更美，是因为那是神所应许给一切信他的人。神所应许的都是更美的。亚伯兰曾经因信心软弱和自己的使女夏甲同房，生了以实玛利，他以为那就是神应许给他的儿子，但是那不是。以实玛利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后来亚伯拉罕得着了神所应许给他的儿子以撒，那是更美的。圣经这样说，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400年，神透过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神为什么不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直接推翻埃及的政权，夺取埃及的国家，然后把埃及变成以色列的国家和家乡就好了？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不是埃及地，而是流奶与蜜的迦南地。神所应许的是更美的。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更美的家乡不是在地上的，乃是在天上的。天上的一定比地上的更美。如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活在这个肉身之中，那圣经曾经把我们这个肉身这个身体比喻为帐篷。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使徒保罗曾经把我们这个肉身和将来我们复活要得的那个身体进行一个对比。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当我们在思想天上的事，当我们在思想那更美家乡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都是以地上能够想到的来想。有人想到天堂以为就是好吃好玩好喝，那不是天堂，不是圣经里面描写的天堂。你如果你想到更美的家乡，你要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住，你可能想到的就是四季如春，风调雨顺，空气好，水好，没有污染，没有疾病，没有瘟疫，没有战争等等。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如何描述那更美的家乡吗？启示录21:1-4，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能在地上找到一个地方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苦好，没有疼痛吗？不可能的。这是经济学人智库评出的2022年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前十名。哇，居然有我们熟悉的卡尔加里、温哥华和多伦多。加拿大占了3个10个里面。看来你加拿大，你来加拿大是来对了，加拿大真是一个好地方。但我觉得我们生活的埃蒙顿比卡尔加里、比温哥华、多伦多都要好。你活在埃蒙顿，你住在这里，你可能觉得没什么。我们在想能不能够更好一点呢？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地方，更美的家乡在天上。今天下午或者是晚上，你回家把启示录第21章好好的读一下，你看神为人预备的更美的家乡是何等的美好。其中第23节说，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更美的家乡里面不会有能源危机的。你看现在人类被能源危机所困，由这个能源危机又引发人的罪性、贪婪、自私，进而发动战争，导致很大的灾难，很多的死亡。第25节那里讲，城门总不关闭，并不是说你随时都可以进出。那更美的家乡，圣城新耶路撒冷，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进，也没有人能够出的。如果你现在有机会进去，那个门是开着的，你不悔改相信耶稣，将来你想进去就没门。那里讲的城门永不关闭，是说那里不再有犯罪，那里是安全的，是平安的。当我们形容一个地方夜不闭户，就是那个地方很安全。那加拿大我说是很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最近都感觉到越来越不安全，犯罪的事情越来越多。那其实都在提醒你，最美的家乡不是在地上的，神所预备的才是更美的家乡。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没有了神的同在，没有了神的荣耀，没有人对神失去了敬畏的心，那里迟早会变成人间地狱。但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更美的家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荣耀充满那里，神的同在永远在那里，天堂就是永远与神同在。那有人可能觉得圣经所描述的更美的家乡太虚无缥缈了，我们还是要实在一点，能够在一个地方买一个房子，如果可能能够买一个更大的房子，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社区买房子，那就足够了，那就可以叫更美的家乡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忘了，我已经告诉你，那更美的家乡是神所应许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希伯来书11章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这里我要让你特别注意这个希伯来书第10章16节最后一段，他的那个用词，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过去时，是已经完成的事情，不是神将要为他们预备一座城。从神那里来看，那一座城已经预备好了，在天上，将来要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就是我刚才读的启示录21章，这是神已经做好的，所以不是空虚无凭的，乃是有根有基，实实在在的。甚至我觉得比你在地上买的房子还实在。你在中国买房，你使用权限75年，不过75年有一半的买房你都死掉了，到时候会是什么政府，会是什么情况，就没人知道。 但是呢，应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那座城是有根有基的，是直到永远的。我们因着信，一定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那现在中国房子很贵啊，一般的年轻人是买不起房子的。那于是很多年轻人就依赖父母，甚至怪罪父母，好像父母给他们买房是父母的责任似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很多中国父母也觉得不能给自己的孩子买房是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羞辱似的。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你看这里讲了，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不以做我们的神为耻，那么你怎么可以以福音为耻，不信，不愿意相信耶稣而进入神为你预备的那更美的家乡呢？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家乡在天上，耶稣是我们进入那城的唯一道路。救援那些有信心的人，相信神对他们的应许，他们也知道神的应许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应验。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他来了，成就了先知和律法所有的预言，救援那些有信心的人，等候神的应许应验。更准确的说，他们是在等候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神所有的应许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应验的，神所有的祝福都是透过耶稣基督临到一切相信他的人的。那旧约的人也是这样的，耶稣曾经说亚伯拉罕，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那如今耶稣基督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我们可以比旧约那些人看得更清楚了。但是我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旧约那些有信心人一样，欢欢喜喜地接待主耶稣基督，透过他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更美的家乡。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第四节，耶稣这样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讲的一段话，要坚固门徒的信心。耶稣从神那里来到这个世界上，传神的道，最后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四十天之后，耶稣升天回到神那里去，坐在神的右边。那如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信耶稣，透过耶稣到神那里去，与神与耶稣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但是怎么到神那里去呢？当时听了耶稣的话，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人道出了我们的心声。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五节说，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亲爱朋友，你知道那条路吗？通往神的路，通往更美家乡的路，通往天堂的路，你知道吗？平安的路，你知道吗？生命的路，你知道吗？那多马说他不知道。就现在很多人他以为他知道，现在人家觉得条条道路通罗马，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殊途同归的。亲爱的朋友，不是这样的，通往天堂路只有一条，请听耶稣的话。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错，很多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劝人靠行为得救，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告诉我们， 人不能行善，因为人是有罪的，人不知道何为善，人也没有能力行神所喜悦的善。有罪的人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拯救自己，有罪的人必须被拯救，被神拯救。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把他的独生子为人的罪舍了，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这是圣经所启示的救恩。独一的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到世上来，为人的罪在十架上死，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神的救赎计划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在十架上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样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他在十架上的死乃是代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承受刑罚，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罪的工价就是死，你要不死就必须有人代替你死。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就不必再死，乃是靠着他得永生。圣经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我希望我今天已经尽我所能的向你证明这件事情，我也希望你明白福音的核心，福音的要点就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你的罪死了，为要拯救你脱离罪恶。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来加拿大，或者你要申请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你需要提供很多资料和证明。其中有一样，就是无犯罪记录证明，证明你在中国或者在加拿大或者你居住过的地方没有犯过任何的刑事犯罪。当我想到这件事，我感到很惊讶的。像我这么一个罪人，居然可以办到无犯罪记录证明，成为加拿大的公民。那可见这个事件对罪的标准和神对罪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办到无犯罪记录证明，甚至你还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道德模范公民，但是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十足的罪人，犯了很多的罪，而且我们所犯的罪无论大小在神面前都是有记录的，神会按照我们所行的审判我们。不可杀人，你应该没杀人，要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但是圣经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按照圣经的标准，你杀个人吗？你恨过人吗？不可奸淫，你可能是一个正人君子。但是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不可拜偶像，你肯说我什么都不信，我什么都不拜，但是圣经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不需要再列举更多的例子和罪名，我要我们都能够从心里顺服神的话。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那有的人抱持一种人生态度，叫此心安处是吾乡，那这是苏轼的一句词。如果你安于现状，随遇而安，对于成败得失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你可能有一个平安的人生。无论你所在的地方外在条件怎么样，你都可以把它当作你的故乡，平安度过此生。那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但是亲爱的朋友，我要你明白，如果你明白了我刚才所讲的圣经里面对罪的标准， 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你的内心是不可能平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圣洁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很多人我们劝他信耶稣，他说信不信耶稣无所谓，人在世上活着，但求心安，而且此心安处是吾乡，好像很豁达、很自由的一种人生状态。那是你没有认识神，你没有认识到你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有罪的人如何可以在神面前得平安呢？还有，即使你平安度过此生，此生之后呢？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去哪里呢？那有人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一了百了，那也是错误的看法。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七节讲，按照定命，人人都要以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了并没有晚，而且更重要的还在死了之后。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恩典的时候，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你就应该思想，并且应该准备永恒要去何方，何处是我们心安的地方，何处是我们灵魂永远的家乡。神就是爱，神为人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那么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怎么能够进入神为人预备的更美的家乡呢？亲爱的朋友，你不可能办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进入那更美的家乡，但是你可以得到一个罪被赦免的证明进入那更美的家乡。如果你向神承认你的罪，并且相信神的儿子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真心悔改，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神就会因为耶稣的缘故赦免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这样神就因你信耶稣称你为义，算你无罪，你在神面前就有平安，神的愤怒就会向你转消，那是赦罪的平安，永远的平安，那是真正心安的地方。不仅如此，你因信耶稣就成了神的儿子，进入了神为信他人所预备的那更美的家乡，那才是我们的心永远安息的地方。而且神在你信耶稣的时候，他真的会给你一个证据，一个罪得赦免的证据，一个确保你将来能够得到那美好产业的证据。神真的会给你一个证据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成长。我们在世上都是客旅，是寄居的，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耶稣是那进入那更美家乡的唯一的道路。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听见了这个福音，听见了这个道，你愿意信耶稣吗？你愿意得着这一个把握，这一个凭据，将来你能够进入呢更美的家乡吗？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归家吧。
我已漂流，远离天父，现在要归家。罪恶道路，祝我尽归家，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游荡。慈爱天父伸开双臂，渴望你归家。往昔宝贵光阴 伤心流泪，祝我尽归家。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游荡。慈爱天父伸开双臂，渴望你归家。满嘴流的我身厌倦，现在要归家，投靠主爱，相信主言，祝我尽归家。归家吧，归家吧，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他渴望你归家。不知道你今天是否听到神对的呼唤，愿意把心归向神，相信耶稣基督，透过他回到神为你预备的那更美的家乡。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相信神爱你，所以让你今天来到这里听到这个道。今天在 Zoom 上聚会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也相信也是神爱你，让你今天有机会在那里听到，以及将来可能听到这篇讲道的朋友们，我盼望你真的能够将心归向神，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今天有感动，你心中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在心中跟着重复一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 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我为你感谢神。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也告诉你身边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希望你开始读圣经，坚持聚会，在耶稣基督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